大家好，这里是橘猫看球。世界杯来了，想必各位的目光也不会关注别的了。我写别的讲别的估计也没人听，那干脆就顺应潮流，咱们今天也聊一下关于世界杯的话题。最近关于世界杯的信息是大爆炸，想聊出一点新鲜花样还是挺难的。我倒是一直有一个话题很想探究，那就是围绕着卡塔尔世界杯的各种争议的来龙去脉。大多数人呢，看到类似话题呢，上来就是进行一些二元化的表态，要么是支持，要么是骂。但是沉下心来关心事实的并不多。那么我在这儿就梳理了一下相关的报道和评论，斗胆跟大家讲述一下。但是事先声明，这些东西可能确实不是我所长啊，我这也算是临时做功课，如果有不准确的地方，还请指正海涵。同时呢，这期内容到后半部分可能会牵扯到个人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所以也建议听友们可能要多注意一些事实性的内容啊。关于这些评价的内容，如果有不同的意见也不必太过较真，因为之前也发生过听友觉得意识形态不对味儿啊，表达不满甚至取关，那我对这种事呢也是无能为力的。卡塔尔世界杯呢，从一个最最表层的欧洲足球球迷的角度来看，产生恶意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很简单，冬天举办世界杯打断了这么多年足球世界的运行规律，由此带来的麻烦是很多的。比如2223上半赛季欧洲足坛这种非常人能忍受的密集赛程，那是周周一周双赛，球员超负荷运转，由此带来了很多球星的伤病，导致很多俱乐部成绩起伏。那更重要的是，因为球星遭受伤病，也让这届世界杯缺少了很多闪光点。但是卡塔尔世界杯遭受这么多口诛笔伐，绝不仅仅是因为这一点不便。从12年前赢得主办权的那一天开始，这届杯赛可以说生来就是带着原罪。那这12年里围绕着卡塔尔世界杯的争议也是从未停歇。卡塔尔到底做了什么，以至于这么遭人恨呢？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2010年的12月2日。这个时间确实早，那会儿我还在读书呢，对发生的这件大事儿一无所知。那在国际足联非法总部苏黎世，北京时间23点37分，前非法主席布拉特打开了手中的信封，宣布2018年世界杯举办国是俄罗斯。七分钟之后，布拉特又打开了另一个信封，宣布2022年世界杯举办国是卡塔尔。对，当时是两届世界杯一起投票的，24名评委对2018年世界杯的举办地进行了两轮投票，对2022年的进行了四轮投票。这可能足以说明当时对2022年世界杯主办权的竞争是多么的激烈。除了卡塔尔，美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都参与了本次申办。澳大利亚因为贿选等各种原因，第一轮就被淘汰了。日本、韩国后面两轮接连出局也并不令人意外，毕竟20年前刚刚办过。那卡塔尔剩下的最大的对手就是美国。美国家大业大，财大气粗，从各个方面都是完爆卡塔尔的存在。但是最终胜出的却是名不见经传的卡塔尔。这是一个11521平方公里的小国，人口更是只有200多万。可以说全国只有多哈这一个像样的城市，夏天最高温度可以达到50摄氏度，完全不适合进行足球赛事。当然站在这个时间点来看，卡塔尔已经在足球世界建立了一定的认知度，但回到2010年，卡塔尔当时还没有注资巴黎圣日耳曼， beIN Sports 就贝因体育还只是半岛电视台的一个子部门，卡塔尔国家队还不是亚洲杯冠军，是一个典型的亚洲二流球队。那么为什么卡塔尔能赢世界杯呢？那大家就认为这里面肯定是有猫腻的。尤其考虑到当时的24名评委一大半在多年后都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卡塔尔贿选也就成了一个合理性的怀疑了。但是呢，这个怀疑从来没有被真正的实锤过，很可能以后也不一定会有实锤。尽管这些年各种调查都有些许证据指向了存在贿选的可能性，但证据都不足以判罪。时任非法主席布拉特和非法执委普拉蒂尼现在名声也都可以说是有点臭名昭著的意思了，被禁止从事足球相关的事务好几年。但是在今年夏天，瑞士联邦刑事法院宣判针对两人欺诈渎职和财务造假的指控因证据不足而不成立， 也就是说俩人暂时回归清白之身。当然检方还不死心，表示还会继续搜索证据继续搞。而且像布拉特这86岁高龄了，还面临着其他的指控，想必未来去法庭的机会还不少。不过说起来，世界杯申办过程中存在贿选现象也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了。别说看起来就觉得比较蹊跷的俄罗斯和卡塔尔世界杯了，之前明镜周刊甚至还揭秘说，连德国这个浓眉大眼的文明先锋也在06年世界杯的申办中存在贿选。2016年非法还自己揭短承认10年南非世界杯的申办中存在贿选。18和22年世界杯就不说了，但是更有意思的是，甚至有两名执委还被指控收钱为美国投票。所以说可能非法从来就是跟贿选扯不清的。英国足球财务专家基兰马奎尔教授在他的播客里就经常说，非法是足球世界最大的黑帮。但是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没法下定论说卡塔尔就是通过贿选拿到申办权的。尤其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其他界的贿选丑闻，其他对手的贿选丑闻，如果属实的话，那大家可以说都是在用魔法攻击魔法，卡塔尔这个反而不见得是决定性因素了。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因素能推动卡塔尔拿到世界杯呢？刚好最近布拉特就有爆料说，他承认让卡塔尔举办世界杯是一个错误，他对此负责。事情的内幕呢，是当初在执委中其实已经基本内定了18年由俄罗斯举办，22年由美国举办，紧接着两届世界杯有两个死对头举办，可以彰显世界的和平。当然那会儿也没人预料得到俄罗斯未来会干嘛啊。但是这里说的也挺有意思啊，什么叫内定啊，不都是当天投票决定的吗？好像承认这一点也不太光彩吧。就在决定主办权的大会前一周，普拉蒂尼打电话说，不行，22年世界杯不能给美国了。说他刚刚受到法国总统萨科齐的邀请，萨科齐说他跟卡塔尔王储已经进行了几次会晤，而普拉蒂尼的选票对卡塔尔获得世界杯举办权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在会议过去六个月后，卡塔尔从法国购买了价值146亿美元的战斗机。这个故事是不是听着有点耳熟？我们的母总姆巴佩不就刚好是因为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劝说才留在了大巴黎而没去皇马的吗？看来法国总统干涉足球也是个传统了。但很有意思的是，像英国、德国这些对足球更加狂热的国家，倒没太发生过类似首脑直接干预足球事务的事例，反倒是足球氛围稍差的法国老是出现这种事儿。为什么呢？看看姆巴佩是哪个队的，背后的老板又是谁？只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抛开这些阴谋论，从商业逻辑的角度，这件事其实也能解释得通。如果把非法理解成一个生意，一个利润最大化的企业，那么这十多年来是哪里的热钱一直在往足坛涌入呢？目前非法七个官方合作伙伴里面有两个是来自卡塔尔的，卡塔尔航空和卡塔尔能源。注意，这是非法的合作伙伴，不是这届世界杯的合作伙伴。像卡塔尔航空17年开始就是非法的合作伙伴了。所以说跟中东国家搞好关系，打入中东市场，对于非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至于其他呢，跟真金白银比起来，可能真的还得靠边站。另一方面，从足球推广的角度来看，22年世界杯五个申办国里面，美日韩都是在近30年里面举办过世界杯，尤其是美国94年是自己办的，这次又是自己申办，一点心意都没有。那你看26年搞个美加墨的概念，那不就成了吗？俩没办过世界杯的呢，澳洲又扶不起来，那就给中东新兴的土豪一次机会吧。其实这么想的话也不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一个考虑。那至于这件事未来是怎么走偏的，我们后面再说。那最后呢，我也想分析一下为什么看起来22年这五个申办国都这么不能打。我们需要考虑的一点是，10年申办的时候距离22年世界杯还有12年。当时一些比较有竞争力的选手，比如英格兰，比如西普联军，比如荷兰比利时联军，都选择申办18年世界杯。我们再看看以往每届世界杯决定主办国的时间和举办时间的间隔。06年世界杯是00年决定的，那就是差6年。10年世界杯是04年定的，也是差6年。14年世界杯是07年定的，差了7年。26年世界杯是18年定的，差了8年。30年世界杯呢，目前还在各国初步决定申办与否的阶段。 消息说大概是24年来决定，那大概也是差6年。所以说22年世界杯举办地选的不理想，很可能跟申办时间差得太远，申办选手本身质量或者说概念不足有关。说完申办的问题，再来盘点一下卡塔尔在申办的时候所描述的各种激动人心的愿景，到后来到底有没有实现，或者说实现了几分。那首先最最重要的一个承诺卡塔尔就没做到，是什么呢？对，就是让世界杯在北半球的夏天举行。相信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卡塔尔试图在夏天举办世界杯的时候，就会觉得是天方夜谭了。但是呢，很多人还是会好奇超能力到底能不能创造奇迹。那看来很遗憾，最后还是没法创造奇迹。哪怕是球场里安了空调也不够，你永远没法解决大量场外球迷面临的高温的风险。2018年世界杯期间，FIFA现任主席因凡蒂诺就宣布2022年世界杯将转移到11至12月举办。卡塔尔人吹下的牛最终还是没有实现，也给整个足球世界增添了很多麻烦。那这就不多说了，相信大家都有很多牢骚要发。很有意思的是，因赛程打乱而受到影响的各大联赛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阻力。不知道是FIFA权力太大，还是卡塔尔在足球世界的影响力太大。那总而言之呢，木已成舟了。除了这条之外， The Athletic 把卡塔尔当初竞选的承诺分为了五大类逐项进行评价，分别是概念、球场、交通、食宿和遗产。概念指的是什么呢？卡塔尔当初申办所打的一张概念牌就是第一届中东地区的世界杯，第一届穆斯林国家举办的世界杯。那确实毫无疑问，这就是事实。但是这个概念的另一面是人们对包容性的担忧，首当其冲的就是 LGBT 加群体。根据当地法律，同性恋是被禁止的，最高可判处3年监禁及罚款，而且未婚性行为也是不被允许的。针对世界杯，最高委员会方面官方的表态是，只要不公开表达爱意，同性恋群体都会受到欢迎。这句话一出就遭遇了很多的批评，那凭什么不能表达爱意啊？你这也太政治不正确了吧。不过9月的时候，英格兰足球协会表示，他们已得到保证 LGBT 加英格兰球迷不会因为在公共场合牵手或者接吻而在比赛中被捕。政府方面呢也表示，无论性取向如何，未婚夫妇都被允许共用酒店房间。但是今年5月，挪威、瑞典和丹麦记者联系了国际足联官方酒店名单上的69家酒店，假装是一对新婚的同性恋夫妇，发现3家不接受他们的预订尝试，另外20家要求他们避免公开展示自己的性取向。4月份的时候，卡塔尔安全部表示彩虹旗可能会被没收，他们说这是为了保护这些支持者免受反 LGBT 加粉丝的暴力。那然后当然也是被骂得狗血淋头。当然我相信从官方的角度，世界杯期间对外宾放松一下管控，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民间是什么想法？会不会有思想保守的平民发生冲突？这个呢，可能才是应该担忧的。伊斯兰教义里面还有一条重要的教义，就是禁酒。那么国外球迷来这儿还能不能喝酒呢？作为第一届在伊斯兰国家举办的世界杯，卡塔尔怎么处理非常值得观察。首先可以确定的是，酒精饮料整体的供应量肯定是远远低于往届的。酒精呢是只有在有执照的地方才能供应，比如说一些酒店啊或者餐馆可以供应酒精。在比赛期间呢，最开始官方是说只有体育场内的选定区域才能提供酒精饮料，在球场上只允许喝软饮。这个跟英超联赛的规定是一样的。但是就最近几天的新闻是说在球场以内一律不得饮酒，只有在球场附近才有可能在特定的区域可以饮酒。那这个事儿在这个时候才定下来还是挺坑爹的。像很多这种酒精赞助商，比如说百威，心里肯定是有一万头羊驼跑过。那多哈还将开设一个可容纳4万人的粉丝区，从下午6:30开始可以喝酒，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活动可以喝酒。但是严禁在允许区域外的公共场所饮酒，严禁在公共场合醉酒。英国外交部就警告说，在无证公共场所饮酒可能导致长达6个月的监禁和最高3000里亚尔，大约是700英镑的罚款。10月份组织方在采访的时候表示，醉酒的球迷可能会被带到清醒的地方，至于这个清醒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没有继续具体说了。而且携带酒精饮料哪怕是没有开过封的也是被禁止的。 这个禁酒呢，相对于对 LGBT 下的包容性可能还是会更容易被接受的，毕竟入乡随俗嘛。那当时卡塔尔还有一个申办概念是比较清晰的，那就是碳中和。乍一看可能会觉得很好笑啊，你建了这么多球场，球场要开这么多空调，好像怎么也跟碳中和挂不上钩吧。那再仔细看呢，原来碳中和指的是整个赛事因为地理的紧凑将极大的减少旅行量。那你要这么定义的话，确实可能是比较碳中和的。一共有八丈大的地方，球场都集中在多哈的周边，最北和最南的场馆距离只有70公里。球迷一天看好几场球都可能是可行的。当然这个定义大家认不认可就是另一码事了。不过说到这里也可以解释一下2010年卡塔尔申办中受到部分执委认可的一个原因，就是在经历了南非世界杯的长途跋涉对后勤造成的挑战之后，而且紧接着14-18巴西和俄罗斯又是两个大国的世界杯，卡塔尔这么紧凑的国家可能反而有了一些优势。第二个承诺大类是关于球场的。在竞标方案中，卡塔尔原计划是在7个城市提供12个球场，9个是新的，3个是翻新的，但是由于后来油价下跌，土豪家也发现需要掂量着来。2019年卡塔尔把预算削减 40% 到100亿美元，但即便如此，这个数字还是2010年时估计的3倍啊！咱也不知道一开始他们是怎么算的，最后能差这么大。但目前互联网上流传的一个说法是说，卡塔尔为了世界杯投资了2000多亿美元。我个人觉得这个说法是有点言过其实了。2017年的时候，卡塔尔财政部长说过一句，说他们每周约花费5亿美元，这样的开销大概可以负担4年。那如果你按这个随便一估的话，那可能就是上千亿的成本。但是稍微一细究，又会觉得为世界杯豪掷千亿的说法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卡塔尔到2021年啊，这是 GDP 比较高的一年了，历史上也只有1700亿美元而已。而且我们再纵向对比一下，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投资是142亿美元，已经算是史上最高的水平了。所以说闭着眼睛喊什么1000亿2000亿美元的人，可能要么是对数字没有概念，那要么就是把杂七杂八的所有的基建投资全都估到世界杯拖上来了。可是你比的往届的数据又通常是与球场直接相关的，因为没有国家会像卡塔尔这种后发国家一样做这么多的基建配套，这样比的话多少可能是带有一些目的性的。而这种引诱数据的逻辑，本期讲到最后一部分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有些熟悉。恰好前两天我听到一财和懒熊串台的时候，一飞他们也有针对这个数据有讨论，也推荐对数字感兴趣的朋友去听一下那期节目，在鹰眼时间或者商业就是这样都可以找到。我是觉得一直揪这个点是挺无聊的，卡塔尔人穷到只剩钱了，能花钱的时候也就那么几十年，现在不去布局以后就没机会花了。本次世界杯是他们实现2030愿景的一部分，也是重要的一步，让他们距离现代化国家更近，花钱其实没什么可指摘的。那再回来说，卡塔尔人削减了预算，也向非法申请把原计划提供的12座球场缩减到8座，一下子少了三分之一。这一减不要紧，当初竞选的时候条件之一就是要求有12座球场，当时大家是公平竞争，人家能提供12座球场的没选，选了你这个虎头蛇尾的，这等于是给当初的竞标又多了一条罪证。第三类承诺是关于交通的。因为卡塔尔是一个后发的国家，12年前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相当不完善的，举办世界杯这样的赛事是相当吃力的，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办大赛一样，这对各国来说也是一次升级基础设施的契机。卡塔尔承诺的多哈新国际机场2012年开放，2016年又开放了一个新的港口，2019年连接球场的地铁投入运营，虽然只有三条，这些呢让基本的交通需求能够得到满足。但是由于2017年以来卡塔尔和邻国沙特、阿联酋以及巴林关系恶化，遭受了长达三年半的封锁。大家可以看一下地图啊，卡塔尔是一个半岛，和陆地接壤的部分全是沙特的领土，然后坐船出去没走两步就是阿联酋和巴林的地盘，可以说是被堵得水泄不通。那这个呢就给卡塔尔的基建带来了很多麻烦，你连最基础的物料运输都存在困难，再加上疫情的耽搁，导致竞选时承诺的连接巴林和多哈途经沙特的高铁完全泡汤，所谓的阿拉伯世界世界杯变成了卡塔尔人自己的独角戏。世界杯期间呢，很多球迷是计划住在周边国家，等到比赛的时候再进入到卡塔尔，没有高铁其实是很麻烦的， 你要住沙特，那就只能乘车到边境线换车去多哈。要是住阿联酋巴林科威特，那就只能坐飞机到多哈的旧机场。所以说在交通方面，卡塔尔做的也不是很理想。第四个承诺也是最近的焦点，那就是关于旅客的食宿问题。卡塔尔人口一共才200多万，预计世界杯一个月期间有将近100万球迷光临卡塔尔，那人口一下子就增加了1/2到1/3，这个难度可想而知。投标书上承诺的房间数是84,000，超过了最低要求的6万个，其中一半以上都是这12年期间新建的。但是这些都是为球队、为国际足联官员以及赞助商、媒体留的，球迷呢可能要自求多福了。大家应该也看到新闻了，截至上一个月，在沙漠中集装箱式的球迷村还在建设，这里可以容纳2000个床位。就这破箱子，据说每天的费用也是相当高昂的。卡塔尔还启用了两艘合计容纳9000人的豪华游轮，价格嘛，据说7天17000镑，这个世界有钱人可真多。还有帐篷什么的，能用的招都用上了，依然还是很难满足需求。所以前面提到，很多球迷决定住在周边的国家，宁愿忍受交通的不便，那没办法嘛。最后一类承诺是比较务虚的，所谓遗产工程。提到这点就不得不提有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集装箱球场，多哈港体育场。这是一个由974个集装箱组装而成的球场，每个集装箱上都写着号码标识，世界杯结束之后会被拆除送往贫困的国家去，具体是哪个国家还不知道。我倒是挺好奇这个球场结不结实，安全系数够不够，如果它够的话，的确可以算上一项遗产，而且是一个属于世界的遗产。但我其实很好奇啊，为了这次世界杯所建造的那么多东西啊，无论是球场、训练场还是地铁、酒店，未来这个小国真的还会用上吗？像球迷村这种未来肯定会被拆除的，这又算什么遗产呢？当然还有一系列贫困国家的草根足球啊、足球学校项目的规划，尤其是尼泊尔、巴基斯坦这种卡塔尔劳工来源地，那这些到底是噱头还是确有其事，我们就暂时无从考证了。卡塔尔方面认为球场冷却技术也会成为一项遗产，尤其是现在沙特也在摩拳擦掌想要申办2030年世界杯，包括其他炎热地区也都可以考虑这项技术，当然前提是你有足够的钞票。这个空调费啊，可是既费钱又不谈重合。总结来说呢，卡塔尔对于当初申办时的承诺完成的并不好，但这也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对于卡塔尔这个国家来说，实现这一切构想的难度实在太高了，要迈的步子太大了。虽然时间是够长，有12年准备期，可能依然不足以完成。这一点倒不难预见，但当时依然把选票给到画大饼的卡塔尔，应该说非法难辞其咎。不知道是不是卡塔尔身上吃了太多亏，26年世界杯主办权最后给到了非常稳妥的美加墨组合，而不是尝试申办很多次的摩洛哥。最后一个争议话题，其实是欧美媒体骂的最多的，也是讨论起来最敏感最危险的，所以我放到最后来讲。我不说大家应该也都猜到了，那就是所谓的人权问题。其实对于欧洲因为人权问题对卡塔尔世界杯的抵制，我是很抵制的。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背地里被人称之为很粉的中国人，经历过08奥运会以及新疆棉事件，我更能体会到被不明真相的人误解的感觉。所以我会对所谓文明发达世界的这些指控怀有一个先天的质疑态度。但是看到这些被剥削的可怜的穷人，恻隐之心呢肯定是有的。我想了很久，我到底该怎么去评价这些东西，是停留在可怜、谴责，认为这只是一个道德问题，还是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去探索问题的根源呢？直到现在我依然是没有把握。关于卡塔尔世界杯的场馆建设严重侵犯人权的指控，最早的源头是英国《卫报》的一篇报道，在互联网上发酵之后，流行的说法说是自2011年到2021年有6500人死于卡塔尔世界杯的场馆建造。那关于这个话题呢，我推荐大家去听一下喜马拉雅上可汗电台第15期我们应该抵制卡塔尔世界杯吗，这期节目给了我很多启发，包括 The Athletic 在援引卫报数据的时候其实很严谨的表述说，这个6500人的数字并不是直接和建造球场相关的，而是2011年到2021年所有的外籍劳工死亡人数，死因呢也并不只是非正常的，也包括自然死亡的。 然后我们再了解一下卡塔尔这个国家的基本国情。一共不到300万人口，只有30万是真正的卡塔尔公民，外籍劳工人数多达250万人。卡塔尔的劳动力 94% 都是由外籍劳工组成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6500这个数字，乍一看确实很惊人，但是考虑到外籍劳工的基数，考虑到时间跨度，这种几率和你单单摆一个数字来一个春秋笔法给人的震惊程度是完全不同的。而且疫情以来大家应该也都了解一些关于什么类似超额死亡的概念，所以有时候只看一个绝对数可能是得不到什么结论的，抛开类似这种增量数据去谈影响就是耍流氓。但是卡塔尔世界杯侵犯人权的最大罪证恰好就是这个经过润色后的震惊的数据，所以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你怎能不抵制卡塔尔呢？卡塔尔方面对这篇报道是相当愤怒，表示你这个根本没有区分农业工人、建筑工人、家政人员，甚至更多的是白领角色，这不是压迫的证据，而是拥有大量外籍人口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即便是一直批评卡塔尔不去认真调查工人死因的国际劳工组织也承认卫报这个数字是具有误导性的。卡塔尔世界杯最高委员会表示，世界杯场馆建设是2014年才开始的，这是承认前四年是在摸鱼吗？那只有三人是在建造体育场的时候死亡的，同时呢，他们也承认工人的营地里面还有34起所谓与工作无关的死亡事件，这些死亡呢，大多是死于急性呼吸衰竭。也有媒体说这个其实并不算是真正的死因，因为卡塔尔方面并没有对每一个非正常死亡都进行严格的调查，很多都是统一就直接加了这么一条急性呼吸衰竭的原因。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就是真正的死因的话，那这对年轻人来说也是一个不寻常的死因，我们再考虑一下这些人的工作环境，也许可以怀疑是建造过程导致的。当然即便是3加可能的34，这依然不是一个小数字，每一个数字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我们不否认卡塔尔存在对劳工的压榨，而且卡塔尔对于劳工的压榨还体现在很多其他的方面，比如劳工在极高温下工作且没法自由的更换工作，甚至无法按时领到薪水，这些都是确确实实存在的问题。但这就代表我们需要用抵制的方式来表达不满吗？又或者说这个问题是卡塔尔方面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就能解决的吗？正好我上一期做足球经济学的时候援引过一段描述19世纪英国工业城市的话，说在曼彻斯特这个臭名昭著的老工业区，男性的平均年龄只有17岁。啊，什么是剥削压榨的鼻祖啊？那不就是卫报自己的老家吗？这个程度不知道比卡塔尔现在高出多少倍了。当然你可以说，那都是什么年代的事了，现在是什么年代，这有什么可比性吗？可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个事实啊，我们所认为的这个现代社会只是属于部分人的现代社会。如果我们把视线从我们每天都能在媒体上看到的发达国家身上移开，我们会发现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进程差异大到难以想象。海湾国家刚发现石油富起来才多少年，可以说他们绝大部分公民思想上并没有进入到现代社会。那就像北大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姚洋也经常说，我们中国绝大部分公民的脑子也没有进入到现代社会，他们和我们的很多观念仍然停留在落后的过去。然后我们现在被卷入到了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一边接受着现代社会的这样那样，一边又在用一些古老的生活方式去处理身边的事儿，压榨剥削劳工，那这个也还可以说是资本主义早期的行为方式。那我们如果去看看海湾国家的其他方面，完全可以说就是停留在古代。你比如说他们这个类似封建君主制，比如被很多人称为现代奴隶制的这个卡拉法制度，那外籍劳工在这个制度之下是毫无自由可言。又比如说女性地位的低下，当然这个跟宗教信仰有关，可是显然很多穆斯林国家还没有找到怎么把古老的宗教与现代社会形态进行融合的方式。再比如说对于 LGBT 加的态度，不能说这些东西在所谓的发达文明国家司空见惯，更何况也不能说是完全的司空见惯，接受不了的人仍然不在少数。那你就跑去到像伊斯兰这么保守的国家去强行灌输给他们，那他们可能很多人就是真的暂时接受不了啊。当然来自外部的批评是推动他们往前走的手段，在国际各方的压力下，卡塔尔的确在劳工权益方面有进步，比如前面提到的卡拉法制度是在2010年10月被废除，2022年又推出了每月强制最低工资1000里尔，差不多是205英镑的规定。 当然法律是这么定的，具体执行情况怎么样就不好说了。卫报报道说他们找了40个工人谈话，只有一个人觉得自己的工作生活条件是有提升的。那就像我前面说的，你可以从制度从法律上现代化，但怎么让人的脑子现代化要远比这些东西的改进缓慢得多。但是我们在批评的同时也要想明白，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帮助督促这个国家更好地往前走，还是为了抵制而抵制，甚至是为了彰显发达国家各方面的优越感而排外呢？这个就很值得思考了。我们可以做一个换位思考的游戏，如果现在你是个卡塔尔公民，你热爱你的祖国，你知道你的祖国正在高速的发展，举办世界杯是向全世界展示自我的一次机会，你知道你的国家依然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你们仍在努力提高，你们花了很大的精力去欢迎各国球迷，迎来的却是冷眼的抵制。你的内心是觉得感谢大家督促你们进步，还是产生一种孤立又无辜的负面感受呢？再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抵制军团的一员，你出生在一个文明的发达国家，你身边一尘不染，你没法想象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荒谬封建落后的国家，最关键他手里还有油还有钱，剥削外籍劳工，草菅人命，讨不讨厌？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国家该死，这个国家邪恶，你恨不得这个国家压根不存在。这个世界太大了，大到我们没法想象存在这么多光明或者阴暗的角落，存在这么多中间灰色地带的东西，它不一定是正义的，也不一定是邪恶的，它就是现状而已。我们可以尊重差异，寻求互相理解包容，我们也可以无视差异，用一套何不食肉糜的视角去批判后发的国家，但这都不能改变一个现实，那就是这个世界不是天堂，这个世界相当的不公平。听到这里肯定会有人说，你还漏了一个啊重要的角度，那就是外籍劳工自己的视角。每天忍受这种凄惨的生活，甚至搭上性命，可怜不可怜啊？你不为他们说话，你还有人性吗？当然，我们都应该站在劳工那一面，去反压迫、反剥削，但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卡塔尔压榨外籍劳工的另一面是什么？臭名昭著的卡拉法不是卡塔尔申办世界杯之后才出现的，每年依然有那么多外籍劳工络绎不绝地来到卡塔尔，他们图什么呢？很简单，图钱啊。哪怕欧美嫌弃的那个还没被满足的205镑的最低月薪，那都是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孟加拉人、尼泊尔人求之不得的工作。话说2000人民币的月薪在中国很多地区也算可以了吧，这不又是一个世界发展不均衡的例证吗？卡拉法这个制度的核心思路其实就是海湾国家的能源它是被权贵阶级所占据的，但是呢，他们通过给予普通人叫外劳担保权，让他们有机会去通过剥削外劳获得收入，从而实现本国居民的整体富裕。而这种外劳担保制度在很多国家都有，美国的 H1B 签证也会有时候被人称为现代奴隶制，还有日本的技能实习生制度，只不过这些发达文明国家做得更体面，下限更高。可是富人剥削穷人，本国剥削外国，这是客观存在的人性问题，是资本主义体系里面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自然之举。所以这里面一方面体现的是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另一方面体现的是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不是通过我们穿上 T 恤喊一下 Boycott Qatar 就能解决的。说句不好听的，在这个全球的资本剥削体系里面，这些变身罗奇者自己又何尝不是扮演最顶层的剥削者呢？100多年过去了，掠夺的资源已经融入了人们的常识里面，觉得这不是掠夺了，现在又重新站到道德制高点上去评判这一切，那作为第三世界的公民，我是不能苟同的。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卡塔尔做的不好的地方，我完全赞成大家去批判卡塔尔世界杯的方方面面，否则我也不会提供这么多材料给大家。但我们不能去孤立一个试图拥抱世界的国家。从一个中国球迷的角度出发，我反而从小都很讨厌中东这几个国家。当年中国无论是国足还是中国的俱乐部，在西亚吃过太多哑巴亏了，让我非常厌恶这些国家的吃相。但是我个人情感的好恶不能主宰看待世界的态度。随着对足球的研究，我现在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我小时候非常讨厌的地区，来去从像卡塔尔、像沙特足球身上学习成功的经验。是的，卡塔尔世界杯很可能不会成为一届特别成功的世界杯，但是我尊重卡塔尔们举办世界杯的权利，尊重他们为举办世界杯做出的努力啊，只要这个赢得主办权是正当的啊。卡塔尔的成功会激励很多无论是伊斯兰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勇敢地走出来， 虽然如果还是中东地区继续举办世界杯的话是很烦人的，咱们也不知道等到下一个韩湾国家举办世界杯的时候，外籍劳工问题会有好转吗？这个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加美好？但是足球是属于世界的，是让这个不公平的撕裂的世界暂时团结起来，站在同一片场地上公平竞技的理想国。它寄托着无数人的心血与梦想，它属于发达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国家，同样属于那些看起来没那么体面的地方和国家。无论卡塔尔是正还是邪，当哨音吹响那一刻，我们终究都会陶醉在足球的魅力之中。这就是世界第一大运动，这就是生命之杯。如果喜欢橘猫，请在各音频平台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橘猫看球，还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橘猫看球阅读更多深度分析，同时可以在公众号回复听友群获取入群方式，大家一起探讨关于足球财经的话题，共同提高。我们下期再见。I promise you now, gonna be